欢迎收看美食天一期的 ECW 新闻。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教与育的关系。教育是人类独有的培养下一代的方式，包括教和育两个方面。教是向受教对象传授信息和经验的过程，通常叫做传授知识。而育是培育，主要是引导心理和规范行为。教是传授人类已有的自然和社会认知，目的是帮助受教者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。而育是给被育者一片成长沃土，目标是培养他们如何运用自己和自己的能力。所以即使各大高校用同样的教材，培养出的人才却各不相同。可以这样说，教的内容千篇一律，育的结果千差万别。教作为传授知识的过程，传授范围只在师生之间，而育是心理与价值培育过程，会在人类活动中不断地交叉嫁接到每一个个体上。如果说教是栽种一棵树，那么育就是栽培一片森林。从历史上看，伟大的孔子是个育人者。孔子没教读书识字，而是通过他的言行，后来记录在《论语》里来育人。孔子培育的不只是中国人，他的影响力几乎覆盖了整个东亚地区。日本、韩国至今都是典型的儒教国家。100多年前，我们炎黄子孙在华夏大地上基本上都用45斤来培育后代。孩子们通过学习达到知书达理的目标，学会如何规范自己，如何对待他人，包括君子、小人等形形色色的人。45斤是育人之书，是培养行为规范之书，也是建立社会价值体系之书。育人之书的难点在于，其内容必须与自然相融，以免受到自然惩罚。其内容也必须与自己与他人相融，以免导致自我排斥或与他人相斥。类似的，犹太人的摩西五经和后来的圣经也是育人之书。45斤培育了华夏儿女，也培育了东亚子孙。华夏儿女现在进步了，那些东亚国家仍然生活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。我们现在接受的现代教育来自西方，在西方社会中，教和育是分开进行的。一般情况下，学校只负责教，不负责育。比如学校包括小学，只教知识，不培育个人心理和行为。这些培育的任务交给了教堂和家庭。因为在由宗教构建价值体系形成的社会中，不论个体去不去教堂，他在社会中时时刻刻都在被育。可是现代教育被引进中国后，教育也只剩教这一个过程了。缺育的教育很难获得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。育用简单的话理解，是基于伦理认知规范个人行为的过程。伦理包括天伦和人伦，其目的是让被育者学会使用顺天者昌、是人者心的法则。因为个人的身体行为可以塑造心理行为，心理行为又反过来指导个人身体行为，个人身体行为的总和就形成了人类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，个人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就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。因此一些国家从人的幼儿时期就开始了行为培育，比如怎么做好、怎么吃饭、怎么用玩具等等。这些规范行为让孩子在成长中懂得了行为标准，也养成了心理习惯，这正是育的目标。同时，育人应该是个只讲规范不讲道理的过程，因为道理不是简单线性的因果关系，在一个层面或一个角度看起来有道理，换个层面或换个角度就失去了它的合理性。况且不是每个人都能讲清楚道理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听得懂道理，道理还有空隙和盲点。所以如果通过讲道理来育人，只会培育出一群以自我道理为中心的人，最后就变成了公说公有理、婆说婆有理的混乱思维群体。由此可见，育远比教重要。人才不是光靠教就能出来的，而是因育而生。教只是传授已有的信息和经验，这件事人人可做，而育则是培养思维、德性与品格，这需要智者理解经书并付诸实践。这里说的经书来自那些大育人者，比如摩西、耶稣、孔子，他们没有偏好或特定目的的去培育人，而是利用他们的睿智观察，得到自然和人或神和人、人性与群体性的关系，写成经典供人类社会育人用。摩西五经培育了犹太人，形成了犹太教。 耶稣的圣经培养了现代西方人，形成了基督教。孔子思想形成了儒教体系，成为了一些东亚国家的民族文化根基。所以教提供的是技能，育给的是如何运用技能的智慧，育出人的偏好和专业特质，育才是人才的沃土。其实除了牛顿、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，普通人的智力相差不多，简单讲，大家都是普通人。而普通人的差别来自背后的培育背景，育决定一个人对待知识的角度和层面。世界各国教科书中的内容大同小异，大家学的东西差不多，但是只有1500万人口的犹太人培育出了 23% 的诺贝尔获奖者。全球900多个获奖者中，200多个是犹太人，这是犹太人自己的育人方式所带来的成果。育人是一个族群进步的时点，只教不育的教学体系将加大个体之间的认知分歧，导致社会运行成本升高。只教不育的培养方式让受教者很难靠自我走出已有的知识框架，培养人才的路也会越走越窄。下面播报一则1月22号来自中国贸易新闻网的新闻，中国贸促会积极推动 RCEP 高质量实施。2025年1月17日，中国贸促会举行1月例行新闻发布会，中国贸促会发言人杨凡介绍中国贸促会会在推动高质量实施 RCEP 方面的工作情况。杨凡表示，自2022年1月正式生效以来， RCEP 持续释放关税减免、通关简化、贸易投资便利化等制度红利，推动区域开放合作，强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，推动亚太地区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。我国是 RCEP 最大经济体，也是高质量实施 RCEP 的积极推动者。中国贸促会作为全国性贸易投资产业促进机构，一直积极致力于推动高质量实施 RCEP， 主要措施如下。一是优化商事证明。杨帆介绍，三年以来，全国贸促系统 RCEP 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共计219.63亿美元，签证份数共计64.74万份。2024年，签证金额与份数分别同比增长 10.35% 和 24.82%， 呈现快速增长态势。杨帆说，中国贸促会还会通过组织企业培训会、座谈会等多种形式，针对 RCEP 原产地规则、关税减让等政策进行深度解读，发挥原产地签证优化升级系统的平台作用，为企业提供全面的自贸协定应用辅导和国际化经营策略建议，提升企业利用 RCEP 原产地规则的意识和能力。二是搭建公共平台。杨帆提到，中国贸促会举办 RCEP 经贸合作高层论坛，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暨 RCEP 等自贸协定推广论坛等系列经贸活动，为各国工商界携手高质量实施 RCEP 提供交流合作平台。通过中贸促 FTA 服务网、贸促会 FTA 全球通微信公众号、视频号等数字公共服务平台，实时发布 RCEP 生效实施最新动态资讯及享惠案例近400篇，依托贸企通、贸法通全天候为企业提供咨询，详细解读 RCEP 带来的市场开放机遇和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合作模式，提高企业知晓率及规则利用率。三是提供智力支持。杨帆说，中国贸促会对全国重点地区、重点产业深入调查研究，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商务应用指南、我国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评估体系研究报告、 RCEP 生效实施对我国产业升级影响等系列研究成果，为企业更充分、更便捷享受 RCEP 政策红利提供实用的工具书和指引图。四是强化宣传培训。杨帆表示，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67个自贸协定地方服务中心作用，建设一支规模大、结构优、分布广的 RCEP 规则解读和实际操作指导专家队伍，在2024年举办 RCEP 等自贸协定解读相关培训近200场，线上线下15万余人次参训。